我们今天要读的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好像有点惊悚，但是过去其实是很小的时候，我看到我的表姐在书店里面翻看这本书，然后她告诉我我不能看这本书，然后我就想，那一定是，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当然，长大之后就会发现，所谓的禁书，或者是所谓规定不能看的东西。后来就发现好像也不一定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想应该不会有萨德写的书那么的露骨，或者是关于情色的描写那么的夸张吗？但它确实曾经是一本有争议的书。那我记得我查到的资料里面有三个版本，至于我现在读的这个版本到底是哪一个版本，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没关系。那就像有很多的翻译一样，我们试着读读看。我希望我拿到的翻译的版本不会太奇怪，因为我发现中译本跟英文本在翻译上面有些词是蛮奇怪的，不相合，可能有些译版真的比较早期，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翻译，还是有些词总之我不太明白就是了。对，好，我大概看了一下，其实每一章的章节，虽然它的章节数比较多，但是每一章的页数倒是没有那么多，所以如果状况还可以的话，我希望，当然这只是希望，能够一次念完一章，但我不能确定，我尽量。所以今天就来让我们直接，也没有直接，我们先进入第一章。好，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一章。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顾危言耸听，说什么大灾难已经来了。我们在废墟中开始树立一些小建筑，怀抱一些小的希望。这是很艰难的工作，现在是没有可以通往康庄大道的路了，我们只能够迂回的前进，或者攀越障碍而过。尽管披荆斩棘，也要活下去。这大概就是康斯坦斯·查泰莱的心态。他曾经尝遍世界大战的灾祸， 所以他了解一个人必须活下去，而且要不断地追求新知。他在1917年大战中和克利夫·查泰莱结婚。那时克利夫从战场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到英国。他们度完蜜月之后，克利夫便回到佛兰大斯前线去。六个月后，他遍体鳞伤地被运回英国。那时康斯坦斯23岁，克利夫29岁。克利夫富有惊奇的生命力，他并没有死，他的一身创伤很快地复原了。医生医治了2年，结果仅以身免。自此，腰部以下的半身从此变成了瘫痪。1920年，克利夫和康斯坦斯回到克利夫的世代老家勒格贝去。克利夫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克利夫继承爵位，成为克利夫男爵。康斯坦斯便是查泰莱男爵夫人。他们刚到时候的生活有点单薄没落，他们的收入也不太充裕。克利夫除了有一个不住在一起的姐姐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近亲。他的长兄在大战的时候阵亡。克利夫明知道自己半身残废，生育的希望已经灭绝，因此回到烟雾沉沉的米德兰家里来，尽人事地使查泰莱家的声名维持下去。但他并不颓丧，他可以坐在轮椅上来去悠游，他还有一把装了马达的自动椅，这样一来他可以自己操纵，慢慢地绕过花园而到美丽而凄清的大陵园去。他表面上装作很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内心里还是有点得意的。克利夫曾经经历苦难，以至于他受苦的能力变得更为脆弱了。可是他却保持着奇特、活泼、愉快、红润、健康的容颜，并且有双炯炯闪亮的灰蓝色眼睛。可以说他是个乐天安命的人。他有宽大强壮的肩膀，有力的双手。他穿的是华贵的服饰，结的是邦德街买来的考究的领带。可是他的脸上却仍然会显示出一个残废者的痴呆状态和略带空虚的表情，因为他曾经相当的接近死神，所以这剩余的生命对他是弥足珍贵的。他不安地闪烁着眼光，流露着死里的生还的得意神情，但是他受的伤太重了，所以心底深处某些东西还是死绝了，某种感情已经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无知觉的空壳。康斯坦斯原本是个村姑，柔软的鹤发 健康的身体，迟缓的举止，却充满着呼之欲出的精力。他有一对灵活的眼睛，柔软的声音，好像是一个不懂世故的人，其实却不然。他的父亲迈尔肯·勒德爵士曾任赫赫有名的皇家画院院员，母亲则是博学的滑冰协会会员。在艺术家与社会主义者的熏陶之下，康斯坦斯和他的姐姐希尔达受了一种可称为美育，但也不是传统的教养。他们到过巴黎、罗马、翡冷翠，呼吸艺术的空气。他们也到过海牙、柏林，参加社会主义者的大会。在这些大会里，演说的人用着所有文明的语言与人沟通，因此姐妹俩从小就生活在美术和政治的环境当中，她们习以为常。她们一方面是文明的，一方面是乡土的。这种文明而又乡土的美术气氛，是纯洁的社会理想的理想相吻合的。当他们15岁的时候，到德勒斯登学习音乐。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他们和男孩子们争论着哲学、社会学和艺术上的种种问题。他们的学识并不亚于男孩子。壮硕的年轻男子们带着吉他和他们到林中漫游，他们歌唱着，他们是自由的。自由是个伟大的字眼，自由和高亢的歌喉在旷野和清晨的林间回响，更是开怀的畅所欲言。希尔达和康斯坦斯姐妹俩都在18岁的时候初试爱情的滋味。那些热情的和他们交谈，欢乐的和他们唱歌，自由的和他们在林中野宿的男孩子们，不用说，都想和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开始的时候有点执着不前，但爱情是令人憧憬和向往的，而且是那么重要的。况且男孩子又是这样的低声下气的请求着，为什么一个少女不能以身相许，像一个皇后似的赐予恩惠呢？于是他们都献身与平时交往甚密的男子了。恋爱和性不过都是一种原始的本能，一种反应事后他们都恢复了理智，而且有点憎恨他们的心态，仿佛他们侵犯了姐妹俩的秘密的和自由似的。因为一个少女的尊严和她的生存意义，全在获得绝对的、完全的、纯粹的、高尚的自由。要不是摆脱从前污秽的两性关系和可耻的主仆状态，一个少女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无论是怎样的感情用事， 性爱总是最古代、最原始的那种结合的主仆状态之一。歌颂性爱的诗人大多是男性，女性则一向追求更好、更高尚的东西。现在他们终于明白，自由比任何性爱都更可爱。不过，男孩子对于这种看法太落后了，他们像是狗一般的坚持要性的满足。可是女人不得不退让，男人像孩子般的嘴馋，他们要什么，女人便得给他什么，否则男人便会耍赖，暴躁起来，坏了好事。只是一个女人可以顺从男子，而她的内在自我并不妥协。那些高谈性爱的诗人和其他的人好像都忽略了这一点。一个女人是可以有一个男人，但并不真正委身于对方。反之，她可以利用这个性爱支配他的。在性交的时候，女人可以忍耐着，男人可以尽情地发泄完了之后，然后女人便可以把时间延长，把男人当作工具去满足她自己的性欲。当大战爆发，姐妹急忙赶回家乡的时候，都有过了爱情的经验了。他们所以恋爱，全是因为对方是亲切的、热烈的、谈心的男子。和一个真正聪明的男子热烈的谈话，这种惊人的、深刻的、意想不到的美妙，他们以前是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天国的诺言，你将有可以谈心的男子。还没有吐露，这奇妙的语言却在他们明白其意义之前实现了。在这些生动的、毫无隐晦的、亲密的谈心之后，性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了，那只好忍受。那像是一章的结尾，它本身也是令人热情的。那是肉体深处的一种奇特美妙的颤动，最后一种自我决定的痉挛，宛如最后一个亢奋的字和一段文字后一行表示主题可断的小句点一样。1913年暑假，他们回家的时候，那时希尔达20岁。康妮18岁，他们的父亲早就看出这对姐妹已经有了爱的经验了。好像是谁说过的，爱情在那儿经过了。他们的父亲自己也是经过的过来人，所以很听其自然。至于他们的母亲呢，在那时他患有痼疾，距离死亡也不过几个月。他但愿女儿们能够自由，能够有成就，但是他自己从来就没有过什么成就，他简直不能。上帝知道那是什么缘故，因为他们的母亲是意志坚强、 又有收入的人。她埋怨丈夫，其实因为她不能摆脱心灵上的某种束缚罢了。那而迈尔肯爵士是无关的。迈尔肯爵士不理她的埋怨或仇视，他们两个各行其事，所以姐妹两个是很自由的。他们回到德勒斯登，重度往昔的学习音乐，在大学听讲，与年轻男子们交际的生活。他们各自喜欢他们的男子，男人们也热爱他们。康妮的情人喜爱音乐，希尔达的情人是学工艺的。至少在精神方面，他们全为这两个姐妹活着。另外的什么地方是令人厌恶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显然的，爱情，肉体的爱，也在他们身上经过了。肉体的爱使男女身体发生奇异微妙的变化，女子更艳丽了，更显得丰满了。少女时代的粗糙已然消失，脸上露出了渴望的或者胜利的姿态，男人更加沉着或者更深沉了。这姐妹俩在性的快感当中，几乎在男性的奇异的支配下屈服了，但很快的，她们便自拔了，把性的快感当作是一种感觉，而保持了他们的自由。至于他们的情人呢？因为感激他们所赐予的性的满足，便把灵魂交给了他们。不久，他们又觉得得不偿失了。康妮的男人开始觉得泄气的样子，希尔达的对手的态度也逐渐的轻蔑起来。男人就是这样，忘恩负义而永不满足。你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憎恨你；你不理睬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憎恨你。有时候是毫无理由的。他们是永远不知足的孩子。大战爆发了，希尔达和康妮又匆匆回家。他们在五月份已经回家一次，那是为了母亲的丧礼。他们的两个德国情人在1914年的耶诞节前也都死了。姐妹两个痛哭了一场，其实心里早就把他们给忘了，他们早就不存在了。他们都住在坎斯敦他们父亲的其实是他们母亲的家里。他们和那些拥护自由穿法兰绒丝裤的和法兰绒开领衬衣的剑桥大学的学生们往来，这些学生是一种上流的情感的无政府主义者，说起话来声音又低又沉，讲求绅士风度。希尔达突然的和一个比他大10岁的人结了婚，他是这个剑桥学生团体的一个老前辈，家境富有，而且在政府机构有一个好工作。 他也写点哲学上的文章。希尔达和他住在西敏寺的一栋小屋里，往来的是政要人物。他们虽然不是了不起的人，却是，或者希望是，国内颇具权威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或者故意装作知道。康妮找到了战争时候的轻松工作，和那些目空一切、穿法兰绒裤的剑桥学生常常在一块儿。他的朋友是克利夫·查泰莱，一个22岁的青年。他在德国波恩研究煤矿技术，当时他才刚从德国回来。他以前也在剑桥读过2年，现在他是个堂堂的陆军中尉，穿上了军服更可以昂首阔步了。以社会地位而言，克利夫·查泰莱比康尼更尊贵。康尼是属于小康的知识阶级，而克利夫却是个贵族。他父亲是个男爵，母亲是个子爵的女儿。克利夫出生于高贵的名流，却少了一种磊落大方的神态。在低贵族的狭小的上流社会里，他便觉得处之泰然。然而在其他的中产阶级的民众，还有外国人所组成的大社会里，他却觉得怯懦不安。说实话，他对于中产阶级的大众和阶级不同的外国人们是有点惧怕的。他觉得自己缺少保障。其实他是有特权保障的，这是很奇怪的，但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一个特征。为什么一个雍容自在的少女像康斯坦斯使她颠倒着迷？她处在那个复杂混沌的社会上就比她自然的多，然而克利夫却是个叛徒，甚至是反叛徒，甚至反叛他自己的阶级。也许反叛是言之过重了，他只是跟着普通一般青年愤恨潮流，反对旧习俗，反对特权罢了。父执辈的人都有些可笑，尤其投机主义的英国政府是特别可笑的，军队也是，尤其是那些老不死的将军们。至于那些红脸的吉治纳将军，也是可笑至极的。甚至战争也是，因为战争要杀死不少的人。总之，一切都有点可笑或十分可笑。一切有权威的东西，无论是军队、政府或大学，都可笑到了极点。自命有统治能力或统治阶级也是可笑。佐弗兰男爵，也就是克利夫的父亲，尤其可笑。他砍伐着他园里的树木，吊拜着他煤矿厂里的矿工，如败草一般的送到战场上去。他自己则安然的在后方高喊着救国，自己却不 入不敷出的为国挥霍者。当克利夫的姐姐艾玛·查泰莱小姐从米德兰到伦敦去当看护工作的时候，暗暗地嘲笑佐弗莱男爵和他刚愎的爱国主义。至于他的长子赫伯特却公然地大笑。虽然砍给战壕里用的树木是他自己的，但是克利夫却有点不安地微笑。一切都可笑，那是真的，但这可笑若挨到自己身上来的时候呢？其他阶级的人们，例如康尼，对有些事情很认真，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对于军队、对于征兵的恐吓、对于糖与儿童们的糖果的缺乏是很在意的。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当局的罪过，但是克利夫却不关心。在他看来，当局本身就是可笑的，而不是糖果或者是军队的问题。当局者自己也觉得可笑，却有可笑的行动者，一时成了极混乱的场面。直到前方的战事严重起来，路易·乔治出来救了国内的局面，这是超乎可笑的。于是目空一切的青年们不再嘲笑了。1916年，克利夫的哥哥赫伯特阵亡了，因此克利夫成了唯一的继承人，甚至这个也使他害怕起来。他早就了解身在查泰莱世家的勒格贝做佐弗莱男爵的儿子是多么重要的，他绝不能逃避他的命运。可是他知道，这在外面沸腾的世界的人看来也是可笑的。现在他是继承人，是勒格贝世代老家负责人，这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吗？这是否很美妙，而且同时又带着几许荒唐？佐弗莱男爵却不以为然，他脸色苍白，紧张固执地要救他的祖国和他的地位。不管在位的是路易·乔治或者是任何人，他拥护英国和路易·乔治，正如他们的祖先拥护英国和圣乔治一样。他永远不明白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佐弗莱男爵的砍他的树木拥护路易·乔治和英国。他要克利夫结婚好生个儿子。克利夫觉得他的父亲是一个无药可救的老顽固，但是他自己除了会嘲笑一切和极端的嘲笑他自己的处境之外，还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父亲更新的呢？因为不论他的心愿如何，他是十分郑重其事地接受这个爵位的头衔和勒格贝的家产了。大战初期的狂热消失了，死灭了，因为死的人太多了，太恐怖了。 男子需要扶持和安慰，需要一个铁锚，把它定在安全的地方。他们需要妻子。从前，查泰莱兄弟姐妹三个人，虽然认识不少人，却很孤独地住在勒格贝家里。他们三个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他们三个人都觉得很孤独。只有爵位和土地，他们却觉得地位不坚固，毫无保障。他们和生长的米德兰工业区完全的隔绝，他们甚至同阶级的人也隔绝了。他们甚至和同阶级的人也隔绝了。因为佐弗莱男爵的性情是古怪、固执，不喜欢与人交往的。他们嘲笑他们的父亲，但是他们不喜欢别人嘲笑他。他们说过要永远住在一起，但是现在赫伯特已经死了，而佐弗莱男爵又要克利夫成婚。父亲这个愿望并不表示，因为父亲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但是他无言静默的坚持，却使得克利夫难以反抗。但是姐姐艾玛却反对这件事情。艾玛比克利夫大十岁，她觉得克利夫如果结婚，便是背叛了往日的约定。然而，克利夫终究娶了康妮，和她过了一个月的蜜月生活。那正在可怕的1917那一年，夫妻两个亲密的宛如在沉没的船上的两个落难的人。结婚的时候，克利夫还是个处男，所以在性的方面对他而言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们两个人只知道相亲相爱。康妮觉得这种超乎性欲、不求满足的相亲相爱是可喜的，而克利夫也不像别的男性一般追求满足。爱情比性交更为深刻，性交不过是偶然附带的事情，不过是一种笨拙坚持着的官能感受，并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可是康妮却希望能够生个孩子，好使自己的地位巩固起来，能够去反抗艾玛。然而1918年开始的时候，克利夫被弄得遍体鳞伤的回来了。孩子没有生，佐弗莱男爵也在忧愤当中过世了。第一章结束。不知道大家对于传说中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第一章中有觉得十分具有情色感吗？还是有一点言情小说的感觉呢，不晓得，但我觉得我没有看过言情小说，所以我没有办法做比较。 也许在那个时期，以这样的书写方式跟书写内容，确实是一个不太一般的写法。但是当我们拿萨德来相比的时候，当然又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第一章结束，所以我第二章能不能读完就不确定了。对，是不是能够一口气读完就真的不确定。没关系，可能可以。好，所以我们第一章结束，先到这里，下次见。